好，我们开始下午这堂专题，牵手今生，放眼永恒。我们先有一段的时间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下午这段时间，愿你与我们同在，把一些很重要的信息放在弟兄姐妹的心中。主啊，或许他们自己的婚姻，或许他们所认识的弟兄姐妹，或许将来有一天你要借着他们来帮助在婚姻中难处的弟兄姐妹，就求主你借着这样的简单的信息，根源主你自己恩言，你自己的圣言，圣经的话所出来的啊，让我们来勉励彼此，勉励彼此，帮助。愿主你赐福。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毫无疑问的，婚姻的问题非常的严峻，不单是在社会上啊，很多的婚姻家庭的问题，连基督徒甚至教会里面的同工，甚至带领的同工，有的时候也发现婚姻出现危机。那问题到底是什么造成这些严重的婚姻的问题、家庭的问题？有些人认为这个主要是因为夫妻双方不懂得怎么样沟通，所以只要在沟通的技巧上好好的加强教导，帮助他们怎么样彼此的沟通，那么问题就会迎刃而解。那么让我们来听一听曾经参加过类似啊培养这个沟通技巧的夫妇他们之间的对话，你就知道能不能解决问题。
这个你怎么每一次都那么晚才来睡觉呢？
你不要讲话都是每次每次，上课课的时候夫妻课就讲过了，讲话不要用每次，学都学不会。
那上夫妻课不也学了吗？就是说讲话要好好讲，你看你那一副凶巴巴的嘴脸，你上课都白上了。
好，你看这对夫妻的对话明显的表达他们问题不在于他们的沟通技巧的问题啊，而是在于他们啊在上完这个课以后呢，他们彼此吵架的词汇，他们指控对方的台词增加了。
其实人真正的问题是在于人的心受罪性的污染。那我们身为一个罪人，罪性在我们里面是深刻到我们的骨子里头，在我们的灵魂深处的。所以自我中心这个罪性呢，才是我们整个问题的根源。那人是一个罪人，我们倾向于要求我自己的欲望，我的需要要被对方来满足。那如果对方不满足我的时候，可能我的情绪，我恼怒，我甚至用眼泪就要逼对方来就范。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是要求配偶凡事要听我们的话，小到用什么样的牙膏，从什么地方开始挤，炒菜要放什么佐料甚至几点出门等等，小到这些事情我们都要配偶凡事听我们的话，
大到工作行业的选择，工作单位钱要怎么花，怎么样投资，事事我们都希望配偶听我们的意见，以我们为主。
这个就是人身为一个罪人最佳的一个自我中心罪性的写照。
最糟糕的是我们人往往由于罪性的缘故，看不清自己这种自以为是、自以为能、自以为义的罪性啊，自己不清楚，以至于人就活在这种骄傲当中啊，什么都是自己对的。因此人只有一个出路，人的出路就是你的心必须改变啊。人的心好像讲员讲的，必须要认罪，要悔改。今天如果人除非里面有耶稣基督，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里面，他也愿意时时刻刻靠着圣灵的大能来致死自我为中心，致死自我的那种欲望得满足的罪性，否则人很难脱离这种自我为中心的捆绑。当然他很难脱离自我为中心的捆绑，就会带给他以及周围的人眼泪和痛苦。
在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我们可以一起念一下这个经文。
来，一二三，请。我已经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那这段经文讲到说，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这个我是什么样的我？就是过去那一种自我中心，凡事想要讨自己喜悦的我。那保罗这里讲到说，我已经把这个老我，这种凡事要求自己喜悦的我，钉在十字架上，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么这个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表示说我们信主的人，我们接受圣灵内住以后，我们有耶稣基督的新的性情。耶稣基督新的性情有什么特点？就是凡事要讨上帝的喜悦，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是那个凡事要讨上帝喜悦的，有耶稣基督性情的我在活着。
这是一个根本的180度的转变，从过去取悦自己以自我为中心，转而凡事愿意取悦上帝。所以一个真正信主的人一定会有这种新的性情啊！你不要看一个人说啊，我自己是基督徒，可是你在他的身上啊，看不见一种他凡事愿意取悦上帝的新的性情。尽管他很可能啊，在布道会举过手，可能绝过志，可能甚至受过洗了哈，但是呢，在他的生活里面看不见新的性情，恐怕这种人还没有真正的所谓的悔改信主啊，因为他仍然活在那个过去，凡事要讨自己喜欢，一切的人事物要围着他转，一切为了取悦他自己啊，这样的一个的性情里面。所以我们负责任的说，一个凡是只想讨自己喜悦的人，是一个没有真正悔改得救的人，也不能算他是信主的人。
什么叫做悔改啊？悔改的意思就是说，从我们过去那一种自我中心，凡事想要取悦自己，我们愿意在神面前承认说，神，我这样子是得罪你，我要改变，我要悔改，变成凡事我要开始学习凡事取悦上帝，取悦基督，这个就是悔改的真意。
对
啊，也唯有在我们人愿意悔改以后，夫妻的关系借着我们愿意脱离这种自我中心的捆绑，愿意开始效法基督的时候，夫妻的关系才有可能真正的得到改变。否则你只是表面的去学习沟通的技巧啊，学习怎么样解决矛盾的一些表面的技巧，这些是啊不能够真正的解决根源的问题。那我们也相信，当我们接受基督以后，有圣灵的内住，圣灵会在我们的里面帮助我们来舍己。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相信，当我们愿意舍己效法基督讨神喜悦的时候，具有永恒的价值。
我们看两处的经文，头一处的约翰一书2:16-17，我们一起来念。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怎么样？永远长存。
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啊！所以遵行神的旨意具有永恒的价值。
另外一处经文，马拉基书3:16，我们一起来读。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而听，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刚才读的这两段经文清楚地让我们看见，一个人如果愿意为了取悦上帝，一个人愿意为了敬畏他，一个人愿意为了敬畏神而摆上的人事物，都具有永恒的价值，因为他们都会被记录下来。耶和华侧耳听，耶和华记录下来。所以就是你刚才讲的，人为着神而摆上的都被神所纪念，因此它具有永恒的价值，因为这一位主是永远活着的主。那么从事辅导事工，让我们接触很多的在婚姻当中遇到难处的人，有的时候你听到他们的故事，心里面也跟着他一起伤心难过。他可能会这样说，我的心已经枯竭了，我这么多年的忍让牺牲委屈求全一点都没有用，因为我看不见我配偶有任何的改变，我再也爱不下去了，继续守在这样的婚姻里面只是一个空壳子，我在婚姻里面受这些苦值得吗？你说有意义吗？别人要是在我这种光景里面早就离婚了，你说我应该怎么办？
在这个面对困难痛苦的时候，我们的内心会伤痛，在伤痛的时候也许会有这样的话出来说，没有意义，这些受苦没有意义，我的忍耐没有意义，我对我配偶的恩慈没有意义啊！你的脑海会想出不断的有这个声音说没有意义。但是当你的脑海有这样子的话语出现的时候，你要清楚的明白，这样子的话不是从神来的，这是一句从黑暗势力而来的谎言啊！你要用真理去拆穿，去对付这样的谎言，因为真理告诉我们，凡是遵行神旨意的是
永远长存，
它具有永恒的意义。
那么我们基督徒的价值观呢，是一个带有永恒的一个价值观，跟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是截然不同的。 这意味着这个人不再像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他是为着现今短暂看得见的要自己活得快乐而活着，所以他凡事要讲求快乐。但是基督徒不是如此，我们是为着取悦上帝、荣耀上帝而活着。因此即使在难处当中，即使在困难里面，我也愿意靠着主所赐圣灵的力量，继续的在那个艰难的痛苦的环境当中，继续的爱我们的配偶，效法耶稣基督舍己来爱我们的配偶，因为这样做是有永恒的价值。
讲到说爱配偶，我们讲到爱，那么我们一般人到底对爱的认识有多深刻？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对爱的这一个定义呢，受了世俗这个社会的价值观的影响，我们认为那个爱就是符合我的期望啊，符合我的感觉，让我感觉舒服的就是爱啊。我以前看你年轻英俊啊，那我就很爱你，你现在变老了，变丑了啊，没有才干了，
你不要指我这边呢，指那边就好了
钱赚的不够多了，那我就认为说，哎呀，你我已经不再爱你了啊。那个以前我遇到有一个姐妹哈，她跟我讲说啊，我想跟我的丈夫离婚啊。我说为什么？她说我已经不再爱我的丈夫了。我说为什么你不爱他了哈？她说啊，她呢很少跟我啊聊一些文学，因为这个姐妹她是文学艺术方面哈，学这方面的，她很少跟我谈这个文学谈艺术，她也不会唱歌哈。我觉得我不爱她了。啊，但是呢他对我还不错，就是他很会照顾我，可是我不需要他照顾我，我需要的是他能够跟我啊谈这些文学艺术，能够唱歌啊。他这样跟我讲啊，那我听了以后我就告诉他，我说姐妹，你对爱的定义呢是比较浅的，我倒是觉得你先生对你的爱是深刻的啊，你的先生啊能够包容你，你有很多啊嫌弃他的地方，他依然爱你，他依然照顾你。我说你先生对你的爱其实是很深刻的啊，在圣经的定义里面，你先生才是懂得真正的爱，你还不懂得真正的爱，因为你的爱是倾向于自我中心啊。那么我们身为一个罪人，我们其实所谓的爱都是非常肤浅的啊，我们都是比较是求利己，对我有利的啊，让我感觉舒服的，我就把它看作是爱。但是圣经里面对爱的定义不是这样子的，圣经里面对爱的定义是舍己，而不是利己。
那正是介绍到我们的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爱的榜样，他爱的榜样正是借着他的舍己来体现的。当然上帝就是我们爱的源头。我们看一段经文，约翰福音13:34，这耶稣所说的，我们一起来念：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这段经文大家很熟悉啊。那耶稣基督明白地表示，他就是爱的榜样，他怎么样爱我们，他期待我们这些儿女用他那样的爱成为我们去爱别人的这个样式。当然这里面就包括我们最亲近的配偶。所以耶稣基督的爱是什么样的爱呢？大家都知道基督的爱是一个舍己的爱。
耶稣基督的舍己的爱怎么样体现，具体的体现出来哈？我们看一下罗马书这一章啊，这个经文，
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怎么样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什么显明了。
好，这一节经文，耶稣基督在什么时候为我们死？是在我们成为可爱了很完美了，符合上帝的期望了，那个时候神才为我们死吗？
不是、
不是，神是在我们还抵挡他，很不可爱，完全没有符合他的期望，还做他仇敌的时候，耶稣基督就为我们死啊。那么神的爱，这就是神的爱给我们做的一个爱的榜样。这个就是神的爱向我们显明。那么神也期待他用对我们的爱，我们用这样的爱去对待我们周遭的人，特别是亲密的配偶。
那么今天下午的时间，我们更进一步的来具体的来说，我们怎么样来代表耶稣基督来爱我们的配偶。我们提出以下几方面，第一个是代表基督来爱，来服侍我们的配偶。耶稣基督在马可福音10:45很清楚的这样宣告，我们一起来念：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那么代表耶稣基督来服侍我们的配偶意味着什么呢？我们 举以下这个例子来说明，比方说这个做丈夫的忙了一天，在办公的地方啊，也受了很多的气啊，身心俱疲，回到家里面他只想看看球赛转播一下。他的太太呢，在外面也工作了一天，回到家又要忙着做晚饭，又要照顾这个小宝的课业的学习啊，很忙得手忙脚乱的。好不容易看见丈夫回来，他好像看见救星了一样，他就这样说：
哎，你回来的正是时候啊，你赶快帮我辅导一下小孩子，我现在正在忙着做饭，忙不过来。
哎呀，你说你这个人啊，怎么就不体谅体谅我呢？我一天工作多辛苦啊，累个半死，回家你也不问我累不累，需不需要帮你洗脚啊，搓什么搓澡什么的，也不都体贴我，我的饭都还没有吃上，你就给我分派任务。
哦，只有你累我不累啊，只有你上班我不上班啊，谁体贴谁啊。小宝刚上一年级，他很多功课他都不懂，你不帮他行吗？我要赶着给全家人做饭，你一回来只顾看你的球赛，你又体贴到哪里去了？我告诉你，我今天不做饭了，我告诉你，看你吃个屁。
你怎么骂得这么凶？好，注意，你看这个夫妻的冲突啊，不是在于沟通不良，因为他们在表达自己的怒气，在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期望的时候，沟通一点障碍都没有，对不对？所以问题不是出在于沟通，真正的问题在于做丈夫的不愿意舍己，做太太的也不愿意舍己，他们都要求对方放下自己舍己来满足自己的需要，要求对方来服侍自己，而不愿意舍己来服侍对方。当彼此都不愿意舍己的时候，在这个亲密的关系里面一定会带来彼此的碰撞。那么刚才这个对话里面呢，这个做先生的实实在在，他在指责配偶不够体贴的时候，他自己是非常的不体贴啊，因为他只想着自己需要得满足，看球赛啊，轻松一下，他没有顾念他妻子的处境和难处啊。然后呢，这个做妻子的呢，他也是不愿意舍己啊，他在被责问以后了，当然他也有委屈，那他就反唇相讥，以恶还恶，甚至最后老娘不做饭了哈，用这个来威胁她的丈夫哈，做抗议。可见她也是活在自我中心的里面，她坚持自己的欲望被看中，这就是身为罪人的本性。你看看，就这个样的德性哈。对不起啊，没有在这个配偶没有满足她取悦她的时候，这个人的罪性就大发。
那么其实呢，夫妻之间只要有一个愿意先舍己，愿意效法基督，愿意代表基督来爱配偶，来服侍配偶的时候，那么彼此的互动的关系一定会有转变哈。那么如果说这个夫妻当中是这个做丈夫的，他愿意舍己啊，那么在听到这个抱怨的时候呢，他可能就会有不同的回应。
他也许会这样说：哎，老婆啊，我今天真的很累，工作很不顺利，我就回到家了，我想看一看球赛，放松一下。小宝的学习啊，我待会儿再辅导他，行不行？
不行，小宝等一下就要去上钢琴课，根本等一下没有时间。我就是要趁他吃饭以前，帮助他把功课做好。
哦，原来这样，那你让我休息五分钟，轻松一下，喘口气，可以吧？
哦，五分钟可以。好，你休息五分钟，赶快给小宝辅导功课。
阿里阿多。好，这就是一个她愿意舍己的丈夫可能会有的态度啊。那当然，她能够心平气和地提出自己合理的需要，让她的妻子给她休息一下哈，所以她没有很怒气冲冲地责怪她的配偶不够体贴，不够体谅。
这个关键就是说，她有一些需要，她也有期望，她很坦白地平铺直叙地把她的期望、她的需要说出来，可是他不强求，他不命令说你一定要满足我，他不强求他的期望跟欲望他的需要跟欲望被满足啊。这个就是说他有先有一颗愿意服侍、舍己服侍的心啊，所以才能够这么不坚持说你一定要满足我的需要。
相对的来讲，如果刚才一个做妻子的，她虽然被她的丈夫责备说你不够体贴、不够体谅，但是她有一颗愿意舍己、愿意服侍他配偶的心，那么也许在被责问的时候，他也会有不同的回应方式。他可能会这样说：
哦，对不起啊，我没有注意到你今天工作那么累哈，因为我刚忙着要做饭，还有忙着要给小宝辅导课业。那既然你很累，那你去休息好了，没关系。我等一下把饭做完以后，我再自己找时间来辅导小宝的课业好了。你去休息吧。
啊，谢谢。好，这位妻子呢，很清楚地表达他自己心中的期望和难处啊，并不是说啊，反正你要舍己了，反正你就舍己，什么话都不说，不是的，他还是可以表达出来。不过就像你刚才讲的，他不强求，他不强求说他的配偶一定要照他的方式，照他的时间来帮助他。
那么到目前为止哈，我们讲到这个经营夫妻的关系，我们讲的都不是一些说话的技巧啊，我们讲的是一个你要愿意让耶稣基督在你的里面掌权做主，你愿意靠着圣灵致死你的老我，愿意代表基督来爱你的配偶。只有当我们愿意靠着圣灵来活出基督的性情，愿意代表基督来爱我们的配偶的时候，那么我们这个夫妻的关系才有可能经营出甜美的关系来。
说到这个代表基督来爱自己，来服侍自己的配偶，有一次我们两个夫妇跟一对夫妇吃饭啊，这个弟兄呢就带他的妻子来，然后他就在吃饭的过程为他的妻子夹菜。那他这个妻子呢患脑癌哈，有8年的时间，这8年来这个弟兄啊就是无怨无悔的哈，任劳任怨的来服侍他的配偶。那他不但要照顾他的妻子，因为他妻子生病不能照顾孩子，所以他要身兼母职照顾他3个孩子。其中有一个孩子老大呢，这个精神有问题哈，所以必须要常常一天24小时常常盯着他。你一不注意的时候，这特别在他青少年的期，你不注意，他会一个人跑到大街上去逛，到了深夜，警察把他送回来，啊，所以这个弟兄，又还要自己还要上班，自己的妻子也是这样，然后自己孩子也是这样，所以这个弟兄非常非常不容易啊。但是他真的是毫无怨言。当我看见他在为他妻子夹菜的时候，其实我跟师母都很感动啊。这个弟兄他做的实在，我想在他的妻子的眼中，在他孩子的心目当中，这个弟兄就是代表基督。他就是代表基督来爱，来包容，来付出，来服侍，完全的舍弃自己啊！那这个弟兄他愿意效法基督，愿意代表基督来服侍他的家人，相信也成为我们的榜样。我们是不是在我们的妻子面前，是不是在我们的孩子面前代表基督？
对很多只求在婚姻里面享受快乐的人来说，享受别人的付出的人来说，这样子的付出好像是没有意义的啊。但是我们说，取悦上帝，凡是取悦上帝，具有什么？
永恒的价值，
具有永恒的价值。那么我相信这位弟兄在他的婚姻关系里面所摆上的，都被这位永活的主来纪念，有纪念册在上帝的面前展开，要来记录每一位敬畏他名的人所为他摆上的每一件取悦上帝的事情。
基督徒一定要有这样的永恒观，以至于我们在现今的这个短暂的人生，遇到难处，遇到痛苦，遇到风浪的时候，我们能够想到永恒啊，以至于我们人活在今生，但是我们想到永恒，放眼永恒，这样来取悦上帝，这是我们基督徒活着的最主要的一个方向。其次，代表基督意味着我们来爱我们的配偶，也就是说，你的配偶犯错的时候，你愿意饶恕他。
在以弗所书4:32说，
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
彼此饶恕，
正如神在基督里彼此
饶恕了你们一样。这里讲得很清楚，正如，所以我们对我们配偶的饶恕，对我们周遭的人的饶恕，是耶稣怎么饶恕了我，我就怎么样去饶恕我的配偶。那么饶恕呢，是每一个基督徒的生活习惯，生活的形态。饶恕不是偶尔才做的一件事情，饶恕乃是我们每时每刻的一个生活形态。打从我们睁开眼睛出门搭公车，到我们跟夫妻之间的关系，每一天饶恕要成为我们的习惯。
为什么必须这样子？因为你的配偶可能天天会得罪你，正如你可能天天要得罪你的配偶一样，所以要彼此来饶恕。
就像刚刚那一位做妻子的，他在忙，那请先生回来帮忙辅导课业的时候，结果还被怎么样，先生攻击说你不体贴哈。这个时候他可能心里面会觉得很委屈很难过也会很生气， 但是在这个时候呢，在他很生气很难过的时候，他就要先操练，先饶恕他，饶恕这个丈夫对他的冒犯，先饶恕了才能够好好的说话，才能够真正的服侍对方。所以我们要先操练饶恕，在配偶得罪我们冒犯我们的时候。
有一个太太说，她平时是在家里看顾孩子的，她的孩子一个三岁，一个才几个月大。有一次她在家里发高烧啊，这个没办法躺在床上，她就跟她的爱人说啊，你今天能不能在单位请个假，你就今天不上班，留下来照顾我，还有这个孩子需要看。她爱人说不行不行，今天一定得上班，啪说完就走了。哇，这个太太发了高烧没办法，只好把房门锁起来啊，让这孩子不能够随便出去跑。那她就卧病在床。一天等等等等等，好不容易等到他爱人下班回来，很高兴看见他爱人打开房门了。哎，他爱人也没跟他打招呼，一直走走走走走到卧室。过了一会从卧室出来，又走走走要出门了。他一看啊，他跑回来以后换了一身衣服，换了打高尔夫球的衣服，又跑出去了。哇，这个太太看了以后，简直不可思议。请问，如果你是个太太，你心里会怎么想？啊？是不是打高尔夫球？你这个混球啊，对不对？
那当然，这个丈夫走出去以后，这个太太哭得肝肠寸断哈，非常的伤心。她想说，这是我当初这个以身相许的这一个人吗？哈，当初
是他吗？啊，
当初那么爱护我的一个人，现在在我最需要他的时候，最关键的时刻，他居然弃我而去哈，不顾我的需要哈。在他这个很伤心难过的时候呢，就有一个意念出现在脑海里。这个意念就是说，人的爱都不完全，只有上帝的爱才是完全的。那这句话出现的时候，他就被提醒，我的丈夫其实呢，他不是一个完全的人，他是个好人，但是是个罪人。罪人的罪性出现的时候，就是自私自利、自我中心，他顾不到别人的需要，
只取悦自己，
只取悦自己。那么他想起就是说，如果我看他是一个罪人的时候，我就能够从这个对他的高期待里面被释放出来，我不能够要求他像上帝的爱那么完全，用那种完全的爱来爱我，他是有软弱的罪人啊。所以从这个意念里面就帮助他看见，就是说他要饶恕他的丈夫，正如同他也是个罪人，要常常让耶稣基督的饶恕的恩典临到他身上一样，他也愿意效法基督，用这个饶恕的恩典去饶恕他的丈夫的得罪跟冒犯。
第三方面，代表基督来爱我们的配偶，也意味着在夫妻吵架之后呢，你愿意代表基督，像基督一样主动的寻求和好，成就你们彼此的和睦。你想，当初是人得罪神还是神得罪人？啊，是人得罪神，可是是谁来主动寻求和平？是神主动差派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因此还付上生命的代价，为要成就人与他之间的和平。今天我们愿意效法耶稣基督，属于上帝的儿女，我们必须要讨神喜悦，想讨神喜悦，反映神的形象。所以如果在每天家庭生活里跟你的妻子配偶吵架了，是你要主动的去寻求和好，好像基督主动的来寻求和好一样。
有一次有一位姐妹来找我辅导的时候，她就说，过去呢我丈夫是很爱我的，我现在发现他变心了，他不像以前那么爱我了。我说为什么说他变心了哈？她说因为过去呢我们两个吵架都是他主动来找我和好的，最近我们吵架都快一个礼拜了，他就是不来找我和好。那我一听了以后，我说那你先生不来找你和好，有没有可能你主动的去找你先生和好呢？我说主动的愿意去找对方和好，就是成熟的表现。特别是我们基督徒，我们要效法基督，我们要像基督那样子代表基督来爱我们的配偶，我们就要学习他主动的来寻求和好。那这个讲到这个主动寻求和好哈，我在婚姻里头，我们结婚25年了哈，那么在婚姻里头，神也给我学习很多功课。过去呢，也是都是我先生来主动找我和好的哈。
苦啊！
那有一次哈，有一次就是我们两个有一些不愉快哈。
你讲得太好听了，不愉快就是吵架了。
那我们就整一天一整天呢，他不理我，我也不理他哈，我们就谁也不愿意先低头哈，那就撑到晚上的。圣经说不可含怒到日落，对不对？那都已经含怒到日落要睡觉了，还是没有和好。那时候呢，我就去刷牙洗脸哈，准备上床睡觉了。那我在刷牙的时候呢，就有一个意念哈，就这样问我哈，这个意念就问我说，你今天呢，这个不愿意主动跟你先生和好哈，你这样是不是顺着你的肉体哈，硬撑着不讲话，你觉得挺高兴的哈？那这个意念一问我这个问题，我就回答说，是啊，这个还蛮顺着肉体，挺高兴的哈。然后接下来第二个问题就是说，那你有没有想到你的肉体高兴了，耶稣高兴不高兴呢？那当然这个问题一来的时候，我知道我不能再逃避上帝的心意哈，我一定要主动去和好了哈，所以我就第一次很主动的跑去找我先生和好哈。
听听看这个罪人是怎么说的。
我就说，哎，你今天所有得罪我的地方，我全部饶恕你了。那当然这个是跟他开玩笑的，
笑
找个台阶下嘛哈。那我就跟他分享到是说我刚刚有一个意念被提醒耶稣高不高兴，这是我们要看重的。
嘿，你别说，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对牙刷非常有好感。以后看他眼色不对，我就拿把牙刷，你赶紧去刷牙，说不定神给你意念，赶快。你家里买了好多牙刷。好，这就是告诉我们说要主动的去
主动的寻求和好是成熟的表现哈。我们说每一样我们讨神喜悦而做的都具有永恒的价值。
好，第四个，我们具体的来代表耶稣基督来爱我们的配偶。当你配偶没有达到你期望的时候，你愿意效法耶稣基督，代表耶稣基督有包容和协助啊。那在配偶忽略你需要的时候，你还愿意以恩慈继续的来对待对方，去主动的去满足对方，去服侍对方，不是在那里坐着等啊，我的配偶变好了，我才可以重新恢复来爱他，来服侍他。
这个我们刚刚读过的经文就是说，耶稣基督是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就为我们死，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这就是神的爱啊。那么夫妻之间有很多生活习惯不一样有很多你看到你的配偶不合你期望的，你要主动的包容跟协助啊。如果你的丈夫是一个喜欢臭袜子到处乱丢的啊，那这个东西他没有符合你的期望，这个时候你就是要你可以提醒他，你说下一次可不可以麻烦你把这个袜子呢丢在那个洗衣篮里面哈。然后你讲完了，提醒完了以后呢，你就主动的还是把这个袜子怎么样洗了啊。这个就是说我们的爱，我们对配偶的爱，愿意主动的去协助他，来帮助他。
有很多的配偶讲完以后就把他袜子拿去怎么丢了。好，第五个具体的来代表我们的配偶代表基督来爱我们的配偶，意味着主动的去帮助你的配偶来认识你自己，来了解你自己。那我们在旧约里面看见神为了让以色列人明白他的心意，他也是三番五次的派遣先知进到百姓当中，说耶和华如此如此说，怎么样把他的心意沟通给他的百姓。后来甚至派遣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亲自来到人间，把上帝的恩典和真理表明出来，把父怀里的独生子，借着父怀里的独生子把它表明出来哈。所以在婚姻里面，我们看见有一些做妻子的希望她的丈夫在她过生日的时候，在结婚纪念日的时候在情人节的时候送自己礼物啊，送自己花啊，带自己到那个餐厅里面罗曼蒂克一下哈。但是呢，她应该怎么做？她就应该主动的告诉她的先生，哎，后天是我生日，哎，我想去罗曼蒂克一下，餐厅去你要送我花等等。她应该主动的告诉她的先生，不要在那边坐着等，等到最后火冒三丈了，那天生日来的时候，啪就爆发出来啊！这个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
或者你有一些什么不愉快、伤心、难过你期望你的配偶怎么对待你这个都是要主动的来帮助你的配偶来了解自己哈，特别是如果说你个性比较内向也比较刚强的很多事情你可能都是觉得说我自己消化就可以了，我不需要跟我的配偶分享，我也不需要他来分享我的内心世界。那这个 不合神的心意哈，因为神把我们放在一个亲密的关系，就是要我们身心灵都合一。如果你不帮助你的配偶来了解自己，你不让你的配偶进入你的内心世界，你们的心灵怎么能够合一呢？啊，所以有时候是像我过去也是啊，因为我比较内向哈，所以很多
我也比较内向，有的时候。
所以很多时候呢，我的喜怒哀乐呢，我是不表达出来的。但是在婚姻里头，我就开始勉强我自己表达哈、啊。我告诉他我喜欢什么，我不喜欢什么，我害怕什么，我担心什么哈、啊。甚至在我最软弱的时候，我告诉他我在哪一个地方很软弱哈、啊。这个是要勉强自己，愿意赤露敞开，愿意冒一个险，把你最软弱的一面啊，在你的配偶面前呈现出来，帮助他来了解自己啊。这个是啊合神心意的。
特别是讲到弟兄也是如此哈，有很多弟兄比较内向哈，不太愿意表达自己内心的软弱，但是在夫妻的亲密关系里面，你表达自己的软弱其实是一个成熟的表现，帮助你的配偶了解你自己，那么你们的婚姻会更加的稳固。刚才讲的这个例子，有很多姐妹会说，我才不要告诉他了，我告诉他他再去做一点意思都没有了哈，他应该心里清楚明白，他应该知道的哈。很多人被这个思想害惨的哈，因为你先生就是不知道哈。你要知道夫妻之间的默契呢，是在平时之间不断的，像他刚才这样不断的分享，不断的沟通，我们彼此都了解他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有的时候讲话都不需要讲，眼睛一瞄他就知道了哈。而不是说那你平时就要做这种沟通的工作，而不是那边这边坐着等说啊，他应该知道，他应该完全明白我的心哈等等
啊。上帝他就很有耐性的，一而再再而三的派遣先知来啊，让以色列人知道他的心意啊。那么今天我们就是要效法主，要很有耐性的一而再再而三的帮助我们的配偶来了解自己啊。那如果说配偶啊没有了解我们自己，没有达到我们期望的时候，我们不要很快的啊就定他的罪，说哎呀你看你老是忘记我的生日，你不看重我，你不爱我。当我们这样定罪下结论的时候，其实是不带有恩慈的啊，我们是轻易发怒的。可是上帝的爱是长久的忍耐，又有恩慈，他不轻易的发怒哈、啊。所以我们要效法基督来爱我们的配偶。
特别是在定罪的时候，有很多的定罪，你的先生会觉得很委屈啊，我怎么不爱你呢？当初娶了你就是不要命了啊，就是我这么努力的爱你，居然说我不爱你啊！这种定罪的话会使人丧失志气。亲子的关系也是如此，不要惹儿女的气，不要让他丧失志气。好，
那我们取悦上帝具有永恒的价值，
具有什么永恒的价值。
那么代表基督来爱配偶，我们还可以在当配偶冒犯我们的时候，我们不要以恶还恶。身为基督徒呢，我们说我们是光是盐，那么做光做盐呢，也意味着在我们的生活的细节里面，在我们的亲密的关系里面啊，当对方可能用一个恶来对待我的时候，我不要以恶来还恶啊，因为我们做光做盐是要遏制恶的扩散。可是当我用恶来还击的时候，我是让那个恶更加的
扩散
了哈。所以我们要效法神啊的给我们的这个基督的，我们这个基督的使者，我们要做光做盐哈。
有位姐妹上了我们这个培训的课程以后啊，就有很大的转变。她自己做见证告诉我们说啊，上了课以后我自己有很多的学习哈。她有一次呢，我在家里面呢就这个做菜切肉，那我的先生就从外面回来。
那这个先生从外面回来，看见他这个肉呢切得很粗，没有达到他的标准哈，所以这个先生就破口大骂啊。这个做太太的说，按照我过去的性情呢，我一定恶狠狠地反击回去。可是呢，因为我学习到说，我是光是盐，我是基督的和平使者，我不是要让恶来扩散，我乃是要遏制恶的扩散。他说在那个时候，虽然他没有什么很好的话可以来回答他的先生，但是至少他那个时候就心里祷告说，主啊，你至少勒住我的口，让我不要口出恶言。好，所以他就继续很安静的去切他的肉哈。
不是切他的肉，是切他再切的肉。他气昏了还切自己的肉。
切那个
切他再切的肉，
砧板上的肉哈。
他手可能也在砧板上啊，要切他正在切的那块肉。
好，那这个因为他没有以恶还恶，他没有口出恶言，所以这个做丈夫的后来事后他就说哈，他就说在那个他在那边破口大骂的时候，他突然就想到说， 就为了这么一点小事情，就为了这个肉没有切得和符合我的标准，我就需要这样大发雷霆吗？我这样像话吗？
这都是他的原话，蛮愧疚的。
正因为他没有以恶还恶，所以这个丈夫呢，反而有时间去自我反省，反而得到空间被圣灵来光照。所以这个我们不要以恶还恶，就是能够帮助一个人能够被神的这个真理光照，能够 救拔出来，从这个恶里面被拉拔出来。
圣经也有话说，回答柔和使怒什么消退啊。我们的基督徒要让这个恶停止扩散，不是让它增加啊。所以这个也是圣经一并的教导。我们再次强调，一个人愿意取悦上帝以基督为中心的时候，具有永恒的价值。好，那么当配偶埋怨你忽略他需要的时候，你愿不愿意以爱来回应他，而不是粗暴的拒绝他的需要啊？
特别这个讲到就是说这个特别是在教会里面服事的传道同工哈，你有很多的服事，我们比较常听到的就是说配偶会抱怨说你一整天在外面服事，
服事这个服事那个，
你就完全忽略我们家里的需要。那很多时候这个做丈夫的可能就会说，你怎么这么没爱心啊？
那个姐妹太没爱心了，我去服事主还有什么错？
你都没有看到别人灵魂的需要吗？这个是一个定罪的话，就是说当你的配偶有抱怨的时候，其实你应该是求神给你一个敏感的心。
对，
你要求神光照你究竟在哪一个地方你亏欠了你的配偶，而不是反过来定他没有爱心，定他不爱灵魂。那这是我们常常看见，就是说其实身为一个罪人，我们要常常求神光照我们，甚至在服事当中，我们很容易用一个属灵的包装，把自己包装得很漂亮，但是事实上是为了满足自己这种也许求荣耀求肯定的这种罪性。
这就是路加昨天下午讲的那个站在讲台上很会讲道但对妻子的爱常常忽略的人要留心的地方哈。如果你对教会里面的人他们的需要他们的爱很敏感，可是对你自己身边的人的爱很不敏感，对你自己妻子的需要很不在乎，那也是有问题的，是一个很矛盾的事情。不能爱身边的人，怎么去爱那外面的人哈？所以这要想说，是不是在你的罪性里面有哪一个罪性是想要得到别人的称赞吗？是想要借着你的服事让人家夸赞你热心爱主吗？是不是想要你的服事很成功很有果效？那个东西有没有可能在你的人生的宝座上作王，以至于牵动着你可以忽略你配偶的需要，而只是在外面去满足别人的需要？
而且当你这样子反过来定罪，其实你是在防卫自己哈，你的防卫自己让自己呢的这个欲望等等被满足而不被攻击哈。所以我们就是说你要很敏感的用爱去回应哈。这个有以前呢，因为我们两个的成长背景比较不一样哈，我是在一个比较传统的中国的这种家庭长大的啊，我们家里面比较不讲彼此之间的客套哈，我们如果说彼此之间说谢谢对不起，挺客套，挺像外人的哈。那他们家是不是这样子？因为他们是基督徒家庭长大的，特别讲究彼此之间也要这一种很有礼貌哈。
这个就是说我们家里比较有家教。
那我们刚结婚的时候呢我要他做事情，我就说你去倒垃圾你去关门。
我听了就很不舒服，说你讲话真是要研究一下，你这很不客气也没有礼貌，听得很不舒服。
那我本来就还一直为自己这个争辩为我自己来这个防卫，我就是说我没有这个命令你。我
有，那听起来就是很不舒服。倒垃圾，倒垃圾。
那我本来讲话就是这样子我真的没有在命令你。
有，就是有，听着就是个命令的口气。
当然我们可以这样一直争论下去哈。当然后来我就学习到，我就是说那么你要我怎么说话才会让你不感觉到我是在命令你？
你就不会加一个请字吗？就这么简单加个请字不会吗？
请你去倒垃圾。
你说人怎么那么贱哈？他一说请，我扛着垃圾就往外跑。你拍手干什么？我在家里常常做家事，他说：“哎，就这样，就要请，就这样。”
所以就是说，当你的配偶有一些抱怨的时候，你不是忙着来防卫自己，为自己争辩，你乃是要用爱来回应他，你要满足他的需要。好，我们看一段经文，罗马书15:1-2，
来一起念。我们坚固的人应当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我们务要叫邻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性，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
这里讲得很清楚哈，是谁担待谁，
是谁担待谁，
坚固的
去担待
不坚固的软弱。他呢，他有一个要人家讲话加个请字的软弱，
那么听起来怪怪的。
那么我就要担待他的软弱哈，我没有这方面的软弱哈，加不加请字对我来讲啊无所谓。
哎呀，你就想起来，我讲起来那个他哈，早上起来那个棉被都要叠好，然后呢他心情才愉快。我就想你何必叠棉被呢，晚上还要钻进去，对不对？所以他就是有那种需要人家把床铺叠好的软弱，我现在明白了。我是很坚固的。
那么重点就是说，我们不是要求自己的喜悦，是要求邻舍的喜悦。那么我们最近的邻舍就是我们身边的配偶。
所以我现在经常叠棉被，叠完以后我帮你叠棉被了哈。当然这个还不完全了
哈。这个就是我们在代表基督爱我们的配偶，我们不求自己的喜悦，是要求对方的喜悦，是要建立他的德性哈。那我们在这个夫妻的辅导里面也看到很多，听到很多抱怨哈，就是说，哎呀，这个牧师师母你们不明白啊，你们是比较讲理的，我们家那口子那个死鬼，他可不讲理了啊，那你就不懂我的痛苦哈，那你就不知道说我们家那一个他是心理很扭曲的，心理不正常哈，那我就用这个经文来劝勉他，我说是，你是心理健康的，你是正常的。
你是
他是扭曲的，他是不正常的，谁服侍谁啊，谁担待谁。
他们就突然哑口无言，突然明白了，因为他是坚强的，因为他是健康的，因为他是属灵的，所以当然是由他来担待那个什么不属灵的，不健康的，软弱的，对吧？
你想神会期待一个生病的人去服侍健康的人，还是神会期待一个健康的人去服侍生病的人？
健康的人服侍。
如果你看自己是健康的，如果你看你的配偶是不健康的，那你就要担待他，你就要服侍他，你就要代表基督来爱他。好，那么我们每一件取悦上帝的事情都具有永恒的价值。
最后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代表基督来爱你的配偶，绝对不能靠自己的力量，不要认为你靠自己的力量你就能做到。
我们说我们的这个身为一个罪人，我们的爱都是非常肤浅的啊，我们没有像耶稣基督那样子长阔高深的爱，所以我们不可能靠自己的力量来爱配偶。我们要代表基督来爱配偶，必须要常常住在基督里头，因为爱的源头是来自耶稣基督。
今天一棵果树甜不甜，主要的关键在于它接受多少阳光的照射，越接近阳光，越接受光照的果子就越甜，相对的少光照的，没有被光照的果子就不甜。这个也在很大的程度上提醒我们，今天我们愿意常常来到神的面前，接受他的光照，了解我们真实的光景，愿意他不断的与他有亲密的沟通，那么我们的生命就越来越发出像神这样的馨香之气和甜味来。
我们要住在基督里，这个住在基督里，所谓的住就是持续不断的在他的里面跟他保持亲密的交通，这个是我们能够活出基督的一个关键秘诀啊。
当我们有一颗心说我愿意取悦神，你知道谁最高兴？神听了很高兴，神愿意他的儿女来取悦他。因此当你愿意取悦神的时候，圣灵一定赐下能力给你去爱你那个认为你不可爱的人，圣灵一定会赐下能力，因为愿意像耶稣基督的本身就代表一种能力。所以有的时候在教会里面呼召弟兄姊妹，愿不愿意为主活，你愿不愿意取悦神，当你愿意举手，虽然你还没有开始做，那颗心神已经开始喜悦，那个心已经本身带着一种能力和力量。那么今天我们能不能行出来我们所知道的圣经的真理？我们所辅导的人，面对的人，在婚姻难处的人，他愿不愿意行 我们告诉他根据圣经的真理，的的确确在乎这个人，包括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如何。如果他跟耶稣基督的关系并没有流通，并没有建立在耶稣基督里面的生命，那么你勉强要求他做，即使做了也不长久。那么我们愿意效法耶稣基督本身是一种莫大的能力，你愿意效法耶稣基督，你愿意圣灵来帮助你，圣灵是很乐意来帮助我们的。
这个原则，这个属灵的原则是适用在每一种人际关系里面哈。那么我过去呢，有一位同工呢，他跟我很不一样，他的个性就是跟我完全不一样，他也非常的能干啊。那我不是一个很能干的人，但是他非常能干。那么我们在同工的时候呢，我就有一个难处哈，什么难处？就是说我每次做完一件事情的时候呢，他就会跑来告诉我，好，我这里做的不对，那里做的不好，那里做的欠周到啊，等等。那么一次两次可能还能忍耐，可是他常常这样子的时候，后来慢慢的他只要来跟我讲哈，我就心里就开始冒火哈。特别在我觉得说我做一件事情，我觉得我做的还不错的时候，他来又没有肯定哈，又提了很多意见的时候，那个火就从我这个心里面就开始冒上来哈。那当然在这样子的一个长久的同工关系里面啊，当然我可以有两个选择哈，一个选择就是说，好了，我不跟你同工了，这个太难受了哈，老是得不到肯定，我不跟你同工了哈。另外一个选择就是来到上帝的面前哈，求上帝来帮助我哈。我说神，你要我代表你来爱我的同工哈，我愿意代表你来爱我的同工，可是我没有你那样子的长阔高深的爱，求主耶稣你加给我，你自己亲自要来帮助我。好，你把那个爱放在我的里面，以致我可以代表你继续的来爱我的同工，继续的可以跟他同工。好，那当我这样祷告完以后啊，神就做了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哈，神就改变了我对我这个同工的看法。那到底神是怎么改变我的哈？这个是个奥秘，我不知道神怎么改变的，但我知道神真的改变了我哈。当我下次再看到我的同工给我提意见的时候，我心里充满了感恩。我说感谢神，你把我这个可爱的同工放在我的旁边，因为他看到的很多的事情确实是我没有看见的。那么我也愿意靠着神的能力去致死我那一种要人肯定啊，要求自己荣耀的那一个老我。我说神，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对付我老我的机会啊！我就非常的为神摆这样一个同工在我旁边来感恩哈，他就帮助我去做事情的时候能够做得更完全啊，所以非常的感恩。所以就是说，我们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来爱我们周遭的人，我们要代表基督，是我们要求神加添我们那个力量，以致我们可以代表他来爱我们周遭的人。
我们是靠着主所加给我们的力量，凡事都能做。靠着主加给我们的力量，我们能够来爱我们的配偶，从他那里支取源源不断的爱来爱我们的配偶。
这个凡事都能做啊，不是说每一件事情啊。如果说哎呀，我这个想要心想事成啊，我想要买这个好车啊，住好房子啊，赚大钱啊，凡事都能做，不是这个意思。这里的凡事都能做，指的是每一件讨神喜悦的事情，
愿意讨神喜悦的事，
靠着那内住的圣灵，靠着耶稣基督所加给我们的能力，我们可以每一件讨神喜悦的事情，凡事都能做。
最后我们知道今天很多的婚外情还有外遇啊，那你的配偶可能背叛了你啊，你也在那里一再的忍让委曲求全，你也愿意代表耶稣基督在那个婚姻当中继续的服侍，继续的包容，继续的忍耐啊，在你配偶犯这样大的错的时候，你愿意饶恕他，你愿意协助他继续爱他。可是如果仍然挽回不了这个婚姻，挽回不了你配偶的心，你要怎么办？
很多人就会觉得说，我的生命好像没有婚姻就没有意义的。如果你是这样想的话，那么坐在你心中宝座的不是耶稣基督，而是婚姻啊。那么其实呢，我们是为上帝而活，我们不是为婚姻而活，
我们也不是为我们的父母，为我们的孩子，也不是为我们自己活。
婚姻是上帝所赐的一个礼物啊，它只是一个礼物，但是呢不是你生命的价值所在啊。今天如果你尽了全力去挽回你的婚姻，但是你的配偶还是不愿意回头，你的配偶是不是愿意回头不在你的掌控底下，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愿意讨神喜悦，那么你所做的一件事情被上帝所纪念，是具有永恒的价值的。所以坐在我们心中的宝座上的应该是耶稣基督。
那 如果你单单在那里自爱自怜，你在失去婚姻的时候很痛苦，那个时候其实是魔鬼撒旦最容易打击你，最容易得到你心的时候。我们要拒绝用真理拒绝这种谎言，就是说那个谎言就是我一定要有婚姻我才快乐，我一定要怎么样满足我的欲望我才快乐，这是谎言。你应当告诉你自己，虽然我现在非常痛苦，虽然我现在有很多的眼泪，但是上帝没有离弃我，这些撕心裂肺的痛苦有一天会过去。刚才讲了这个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会过去，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一定会带领我走过死荫幽谷啊，他一定会带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那么我需要做的什么？我需要紧紧的抓住他，重新的调整我的人生观，重新的审视一下谁坐在我人生的宝座上，谁是我仰望的目标，谁是我活着的目标啊？那我虽然即使没有婚姻，仍然可以有靠着主有美好的将来，因为主会带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我们不是为着婚姻活着，是为着这位替我们死而复活的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主活着。你要用这样的真理来护卫你的心，你要用这样的真理来走前面的道路。好，我们做结束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再一次的让我们反思到底是什么坐在我们人生的宝座上，是我们自己取悦自己的欲望坐在我们的人生的宝座上吗？是那些世界上其他的人事物坐在我们人生的宝座上吗？还是我们真真正正的认罪悔改，从那个过去取悦自己的这个景象当中能够扭转，能够悔改认罪，从此过上讨神喜悦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愿主你不断的加添能力归我，愿主你不断光照我们，时时的让我们反省在你的面前，让我们常常愿意在心里面愿意与圣灵相呼应，愿意顺服圣灵，效法耶稣基督，为荣耀神取悦神而活。因为将来我们要进入永恒的时候，能够得着主的称赞和奖赏。我们虽然活在今生，但是我们放眼永恒，为着主所摆上的一切的人事物都具有永恒的价值。愿主把这样的信息深深的烙印在我们心里，以至于我们虽然有难处，虽然有痛苦，虽然有眼泪，我们可以看清这一切，因为我们是有永恒的，我们进入永恒盼望的人。主，愿主你恩上加恩，力上加力，与我们同在。最后在我们结束的时候，众人低头闭目，我们要请问有没有人在上了这个信息个课程以后，你心里受感动，你再一次的反思，你还是活在取悦自己，而没有真真正正的走上讨神喜悦的生活当中，而你愿意从今天开始过这样生活的，你在主的面前用举手来表示相信神看见，神感谢主请放下，相信神感谢主请放下，愿意为永恒价值而活的也请你举手，我们为你感谢上帝，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请放下。神喜悦你们的心，主我们感谢你，将一切荣耀归给你，祝福我们以下的聚会的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这个如果你需要这个文字哈投影片上的文字，你可以发到这个电子邮件，那我的同工可以把文字档案给你们。好，谢谢，
愿神祝福大家。